我们读一段圣经，在以西结书22章第30节，我们一同来念只有一节的圣经。来，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年不但是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充满改变的一年，整个世代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年。不但是国际局势快速在改变，不但美国本土也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前两天我们看见 Oregon 校园枪击的事件仍然在震撼我们的心，甚至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我们也面对生活各样的关口，我们也常常觉得不知何去何从，不是吗？曾经看到过一架车子，在他车厢的后面贴了一张贴纸，上面说 Don't follow me, I'm lost， 不要跟随我，因为我迷路了。我相信这不单是个人心中的写照，这更是这个世代的写照。换句话说，无论这个世代是多么厉害的抵挡真神，可是我告诉你，这个世代也是更比以前所有的世代更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实上，从整个教会的历史上来看，越是在环境转变的时刻，越是神要来工作的时刻；越是在黑暗笼罩的时刻，越是神要带来转机的时刻。所以作为神的教会，我们一点不需要为这个时代来哀叹，我们所需要做的乃是要顺从神的呼召，能够站在这个时代的破口与神同工，要重新为主赢回这个世代。 Amen。 所以这个月当我们要进入宣教月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怎么样能够在宣教的事工上站在破口来与神同工。三方面，第一个，一定要警醒祷告。跟比方说，要警醒祷告。历代之下第7章第14节，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混乱的世代的时候，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去定这个世代的罪。很多时候我看见多少时候教会常常活在自以为义的光景当中，反而忽略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神呼召我们就是要站在这个时代的破口，为这个世代来祷告嘛。很多时候也看见教会常常也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却看不见这个世代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既看不见神要我们看见的，我们也听不见神要我们听见的。神在这里说了多么清楚，若我的子民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可见了多少时候教会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多么亏欠神了。神说只要我们谦卑祷告，起来祷告，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块土地。弟兄姐，今天教会需要兴起来祷告，特别为着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土地来祷告。你要知道，今天的美国是一块被撕裂的土地，我们看见种族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贫富的问题、宗教的议题，好像已经把美国整个两极化了。我们真的需要更多为美国来祷告，求主医治这地，求主怜悯这个国家。我们特别要为美国的大选来祷告。你知道今年在两党初选的时候，今年的选举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两党都是一样，那个非主流派的候选人都有领先的趋势。这说明一件事情，美国人的心已经厌倦了一切旧有的模式，因为他都知道这是无解的死胡同。人们的心中渴望有所改变，一方面我们要为这种渴望改变的心态来感谢，我相信这是神手中的工作，我相信这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属灵扭转的一个机会。 但另一方我们要持续的祷告，因为改变可能带着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是可能带着好的方向改变，但另一种呢，很可能带着坏的方向改变。今天教会一定要在这样时刻当中为主勇敢兴起，站在这个破口为美国来祷告，求主来怜悯美国。你们，我们更是要为我们下一代来祷告，求神保守他们不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当中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做父母的人，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是为我们的孩子的读书啊、功课、前途来祷告，我们更要为他们灵命来祷告，求神的圣灵的火来燃烧他们的生命。我告诉你，只要他们心中有爱耶稣的热情，仇敌就无法来攻击他们。另一方面，我们要为整个教会来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需要觉醒啊，我们不能够再沉睡。你要知道，神并没有把天国的钥匙给这个世界，神单单把天国的钥匙托付给教会，托付给我们。换句话说，神是把复兴这个土地的责任是托付在我们身上。所以神在这里说，若是我们肯谦卑祷告，让我们真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主就照他所应许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土地。 Amen。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警醒祷告，第二个，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跟你妈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跟他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我们常常会想，我们现在都自身都难保了，为什么还要去做宣教的工作呢？或者你也会想，我们教会不是过去已经做了很多年很多宣教的工作了吗？是不是可以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呢？你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很清楚说，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有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说，无论得时跟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什么是得时？就是方便的时候，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不常常以为只有在我们需要得饱足的时候我们才去传福音吗？我们常这样以为，等我饱足了再说吧。但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什么叫不得时？就不方便的时候，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嘛。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面对生活上的困境，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需求都成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不是传福音的时候。但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而且保罗不是单单自己这样教导而已，保罗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上礼拜曾牧师讲到，就引用了一段圣经，讲到保罗经过多少的苦难，多少的折磨，多少次被下到监狱里面去，多少次被人遇到各样的危险艰难。甚至有一次你还记得，当他传福音被人捉住，就被人毒打，以为他死了，把他丢到城外，因为他死了丢到城外。没想到保罗忽然醒过来，哎，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你在传福音，被人抓了，毒打一顿，人家都以为你死了，然后把你拖到城外，丢在城外，忽然间你醒过来，你会怎么反应啊？你会怎么反应啊？我相信第一个反应，哎呦喂啊，送我到医院，救命！算了算了，这人心里没有预备好了，还没预备好，我以后再来，以后再来吧。可是保罗没有，哎，他一醒过来发现居然没死。哈利路亚，继续进城，继续传福音，哈利路亚。保罗从来不因为时候方便或不方便影响他宣教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使命已经托付给他了。同样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使命也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吗？圣经讲到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吗？什么是身体？一个身体一定会做头要他做的事情，如果一个身体不做头要他做的事情，这身体就瘫痪了嘛。同样，今天教会一定要做基督要做的事情。 我看见很多时候很多的教会只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嘛，就像当年耶路撒冷的教会，记得吗？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凡物共用，彼此相爱，请问好不好啊？太好了啦，模范教会，彼此相爱，好得不得了。但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嘛，只想求自己的满足嘛。我告诉你，自我是一个永远满足不完的陷阱。我告诉你，我在说，自我是一个永远满足不完的陷阱。结果大逼迫就临到耶路撒冷教会，记得吗？教会被逼得四散到各处，然后他们才明白，哦，原来神的心意不是要福音停留在耶路撒冷而已啦，神的心意是要福音传到万国万民去。阿们。我就想到四世纪第五章一个故事嘛，在底波拉做士师的时代，夏所王带了大军来攻击以色列，夏所王有900铁车，圣经说以色列连一架铁车都没有，步兵怎么跟铁车对打？无法打。所以底波拉呼召以色列人说，来啊，起来为神征战。我们看见以色列支派有不同的反应， OK， 在这里看见四世纪五章十五节，你看见在这里在最后面讲到，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第一种反应，流变的反应，心中有大志，愿意为神摆上，讲起来是火热的不得了，奋心布道会一定去参加，宣教大会每一次都现身，但从来没有真实的行动。心中火热，从来没有行动。十七节你看见第二种人，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哦，基列人根本是在河的另外一个岸啊，换句话好像隔岸观火一样，反正打不到我们嘛，与我们何干呢？我们在对岸，在那安居乐业吧。这就好像美国的教会就是这样，再混乱也打不到我们嘛，与我何干呢？哦，我们看基列人就这样的态度。接下来我们看但人是怎么样另一种反应，但人是等候在船上，这个稍微好一点，他们是想行动，很想行动，只不过要等神啊，要等神的呼召，却不知道神的呼召早已经临到了，神的时刻早已经要降临了，号角早已经吹起了，他们还在那等候，要预备自己，还在等在船上，人家打仗都打完回来了，还在等在船上。但人就是这样。还有亚瑟人在哪里呢？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他们面向港口，享受神的同在跟大自然，背后的耶斯列平已经打煞也不得了，他们安居在港口，哦，享受上帝的荣美，哇，在那等候。我们看见只有一种人，十八节，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只有这两种人，他们是为主勇敢兴起，为神来征战。如果你读这段故事，就到后来神行了神迹奇事，就借着他们打败了敌军。我们看见西布伦人跟拿弗他利人因为顺从神的呼召，勇敢向前，他们就经历神的得胜。 Amen。 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想法，Well, 牧师啊，只要有人去打仗就好了我们还继续安居嘛，我们还继续在隔岸观火嘛，我们反正还继续可以等候，没关系，只要有人打仗，不得了嘛，就好了嘛，让我们做我们的事，他们做他们不就得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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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不是如此，跟你说事实上不是如此。你刚才说马太福音，你仔细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非常奇妙。我以前读这段圣经啊，都随便读过去，直到我再一次读的时候，忽然间我眼睛一亮起来，为什么在这只讲到两种人呢？讲到耶稣基督荣光降临，只讲到两种人呢？是哪两种人啊？西布伦地跟拿弗他利地，就沿海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迦勒地。十六节怎么说呢？十六节，那坐在黑暗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野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个光是指的谁？指的耶稣基督。 是指永恒的福音来讲。我们看见当西布伦人跟拿弗他利人当年因着他们的顺服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同在就彰显在他们的地上，他们的地就成为神的居所，他们的地成为神荣耀同在彰显的地方。哈利路亚。嘿，这不是流便人他们所渴望追求的吗？这不是亚瑟人他们所渴盼的吗？这不是但人所等候要得到的吗？结果是谁真正得到啊？是西布伦人跟拿弗他利人。哈利路亚。当他们勇敢跟随的时候，他们真实经历到神的得胜，而且享有神荣耀同在的彰显。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事实上不是像你所想象的，你为别人去打仗就好了。 No， 只有拿弗他利人、西布伦人，他们为主拼命勇敢，他们是真正不但经历得胜，而经历神真实的祝福跟奖赏的。 Amen。 所以教会我们一定要为主兴起了，要像西布伦人、像拿弗他利人敢死，我喜欢这个字，敢死拼命。你有没有这种心智啊？刘牧师，你去好，你去好，你有人为了打仗就好。No， 你要一直得奖赏，你不要让别人去，你要得奖赏。因为生命河要勇敢兴起，跟你们说，生命河勇敢兴起，跟他说。最后第三，要为宣教做长期的投资，跟你们说，要为宣教做长期的投资。弟兄姐妹，宣教的工作就跟你投资股票很像。做股票投资呢，你不能只做短期的，你一定要长期的投资。如果你只是看短期的上上下下，我告诉你，不但你心脏病会发，而且损失惨重。我告诉你，真正有果效的投资一定是做长期的投资。同样宣教的事工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像天女散花一样，这里东做一下西做一下，每年改来改去，不可以这样。宣教事工一定要长期的尾声。我们教会的宣教事工是一个着重长期投资的事工。当我们选择一个机构要支持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在只是在经费上支持他们，我们一定说希望在宣教的行动上我们要配合要参与，而且我们一定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为这样宣教事工来祷告。所以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跟所有的宣教机构都建立非常好的关系，甚至我们在主里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次我们20周年特会，有很多的宣教单位的总负责的同工都来到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真的是在主里很好的朋友。最感动的就是万国主教布道团的总干事 Dick Eastman， 本来他是不能来的，因为他那段时间是他为自己分别出来50天的安息，是特别只跟家人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做董事，我就知道那是他所定的安息的日子，我心中有点难受，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可能不能来了。我知道他推掉很多所有其他的一些邀请，但唯独他告诉我说还是选择要参加我们的特会。你还记得那天他怎么说吗？在讲台上说，我今天还是选择来，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很感动，真的是非常感动。也看见这些年我们真的因着长期的投资，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成为福音的好伙伴。 Amen。 当我们做职堂事工时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职了堂就把它丢在那里就算了，我们在不同的地区每一个不同的时候，我们都会举办牧者联导会，我们把不同的牧者会聚集在一起，牧养他们，训练他们。每一次我有时间去探望分堂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我去分堂的时候从来没有什么大聚会，也没有什么大广告，没有。我常觉得我就像保罗一样，去到分堂无论多少人，就是劝勉信徒，坚固领袖，让他们能够继续成长，不但去建造教会，要帮助他们建堂事工。你知道在第三世界，就像刚才 video 所说的，他们要靠眼见的。你讲半天教会，他看不见个教堂，这什么是教会呢？你不建个教堂是不行的，在第三世界。我们就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子愿意长期尾声的投资，我们现在才能够看见长期投资所带来的果效。在蒙古是如此，1999年开始我们建立了分堂，这个分堂一开始只有6个人， 增长到现在超过1500多人，而且现在蒙古已经建立20几间分堂，在非洲也是如此。我们在多哥从4位同工开始建立第一间分堂，现在已经进入9个国家建立70几间教会，在中亚也是如此。我们从2003年开始进入中亚，中间经过多少的艰难，一点果效都没有，一直到2009年，中间有6年的时间一点果效都没有，直到2009年我们在哈萨克成立第一间分堂，直到如今我们在哈萨克已经成立2间分堂，而且进入到土耳其。在亚洲也是一样，菲律宾、印度、缅甸都是刚刚开始的分堂，牧师都很年轻。我们在缅甸的分堂牧师21岁，在印度的牧师25岁，但我看见在这年轻的牧师身上有很大的潜力，正好像当年我们投资在蒙古的牧师巴布牧师身上一样。你知道我第一次遇见巴布牧师他几岁吗？22岁。如今他已经成为全蒙古基督教的主要领袖。我们真的看见因着我们长期为宣教的摆上，神的国度真的因着我们的摆上在全世界各地正在扩展。 Amen。为此我真的特别要感谢生命和灵粮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些年若不是因为你们的委身、你们的信任、你们的慷慨付出，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你们为你们自己鼓掌一下吧。我常常开玩笑是说我是被这个生命和灵粮堂踢出来宣教的。那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们经费来了谁出去啊？我们左看看没有看，那没人出去，我们是你出去吧，一脚就踢出去了。那感谢神，我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大环境在转换的时候，我们一点不需要害怕，反而我们应当存着欢喜的心来期待，因为这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 Amen。我告诉你，神的手正在震动全世界，神的手正在震动美国。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来与神同工。我们渴望看见美国要回归真神，我们渴望神的复兴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更渴望神的荣耀同在从这里一直要永留到万国万民。 Amen。 生命河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勇敢地为主兴起，委身宣教，让上帝的河流持续永流。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从第一天开始你拣选这个教会来进入你国度做宣教的事工。我们回头看主啊，真的一步一脚印都是你的带领，为此献上感谢，也为了这么多年弟兄姐妹持续的支持委身在宣教的事工献上感谢。这是我们的心愿主啊，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但若是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所摆上一点点，让你的荣耀同在流向万国万民，那每一点的摆上都是值得的。我们谢谢你，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主啊，愿你荣耀降临，不但在我们中间，也永留到万国万民，让你心意得满足。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